的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在诗歌里面来思想我们的神是一位谦卑的神啊。想到上个礼拜明德弟兄跟我们在分享那四个字，一直在我脑子过去一个礼拜一直在回转，就是买椟还珠啊，买椟还珠。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认为这就是我们 得救的确据，我们永生的确据，而忘了真正宝贵的是主耶稣自己啊。我们常常看到啊，神啊给我很多哈、啊，因为这样我相信他。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在旧约里面有一本书，是一位王所留下来宝贵的智慧。他要来告诉我们说，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的智慧哈？这个我相信，好像大家看得清楚吗？可以哈，好，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在好，我们等一下，我们 等我一下哈。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是97年的时候啊，所以我最近几天一直都睡不好，用文字到了哈，因为神的话不能轻忽。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来，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十二章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来读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作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第十二章的十三节、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是这一切谢谢哈。最后那一句我这边没有印出来，眼睛好，我们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主，我们一切的准则都是你的话语。你说我们要信你，我们更要遵行你的话语。主，今天我们在一起，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来查考神你的话语，你在旧约里面，你在传道书里面，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当中，要我们去想一些问题，要去找人生的答案，看到我们世上的一些状况，一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位王他的智慧所带出来的是什么。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愿讲的听的都能够清楚明白，主，你真道能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正确确的，能够把你的话语明了，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里面旧约有五本智慧书啊，这个智慧这两个字是很深奥的哈，智慧本身这两个字很深奥。我们知道这五本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 传道书还有雅各书，博士真传歌，这五本书怎么读怎么不容易懂，是不是啊？读了约伯读了好长，结果一个义人，神眼中看为义的人，反而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们不懂，我们不懂。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传道书，在这里作者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啊？我们刚刚读了前面从一章一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八节。我为什么要摘录这样的这两段经文出来给大家读？整本书就十二章，作者第一章说他自己是谁？是谁？是谁？所罗门王，对不对？啊，他没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在耶路撒冷做王是大卫的儿子，那当然是所罗门哈。然后他第二节就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到最后一章第八节，他用一个夸弧把夸回来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一个传道者，一个有智慧的王，在这本书里面所告诉我们。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尤其基督徒在读这个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读越愁，越读越消极，因为作者在里面所提到的事情跟我们想象的，跟我们从小长大的，我们的价值观念有很多是不一样的，很多不一样的。我们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必须要从 这本书的背景，这本书成书的时间大概离今天有三千年之前。我们今天在主后两千年，2020年，我们怎么来看一千年，主前一千年时候这一位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话。它不是，它是一个历史，可是跟我们今天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智慧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活出来？今天我们在线上或在座也 还有很多可能没有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这本书也是为你写的，因为它告诉你人生短暂，是虚空的，是虚空的。所以当我们看 一卷书的时候，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告诉我们神在我们人的计划，在我们人类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知道它是一本救恩的计划，可是它是有历史的，它是一页一页慢慢展开来的，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页一页慢慢展开来的。传道书是在主前一千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他来回想他一生到底人的智慧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时候他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概念不是很清楚的。旧约是有很多的预言有关弥赛亚，可是在所罗门的时候之前的预言还是比较少的。我们知道旧约有80个预言，80个左右的预言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我们说旧约是指向新约，是指向弥赛亚，指向我们今天唱诗歌里面一直唱到的十字架里面讲到的主耶稣基督。可是我们也不能，我们在救恩的时代，我们要去了解旧约里面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看一卷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作者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他的角度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这些作者他写的时候是从他的观察里面加上神给他的启示来写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作者写书卷的时候，尤其我们知道到先知书的时候，很多先知他就把神告诉他的话写下来，他清楚吗？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不知道的，因为神要他把未来的事情说出来。先知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宣预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是 宣告神对于这个世代的审判。这个世代有做错什么事情，他们要来纠正，要讲出来。所以我们在看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书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神文的角度，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背景。我很小的时候就信主了，有些人比较晚才信主，圣经讲说，那后在后的必会在前，是在警告我，这个很早就信主的，你不一定在前面。所以就是说，我们来了解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用从自己的成长背景，我们的眼光来看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可是在每一卷书卷里面，神有他的定义，他的启示。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来看神的话语，来看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必须从上下文，不是只是这上面几节经文，是要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听牧师讲道？我今天是在这边分享了，我们来听，为什么要听牧师讲道？我们为什么要来上主日学？我们为什么要今年我们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到线上可以去得到很好的造就，我们参加很多线上的营会，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COVID-19 对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好处，让我们很多时间不花时间去看网上的东西，可能也有，因为现在时间比较多，所以你有可能花很多时间在网上看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有选择，当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瘟疫的时候，让我们来思考神这段时间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让我们 做什么事情。好，所以我们回到传道书，传道书。所以传道书到底讲些什么东西？我想因为内容很多，我先把传道书里面讲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容，我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之后我们会进到经文里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没有办法十二章每一节都看，所以一开始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我们OK， 好，这个好像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清楚哈。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到第二节讲到凡事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十二章的第八节又讲到凡事都是虚空。圣经有很多的写法，希伯来文你去看，不管新约旧约，它很多写法是有一个字叫 inclusio 是把先在开始讲一个主题，在后面又重复一次，中间所包含的内容就是所有这个主题所要讲的，这叫 inclusio。传道书很难分开讲，因为第一章开始到第十二章整个包在一起，包在一起的结论是什么？虚空，是虚空哈。可是在什么情况下是虚空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传道书里面，他讲到虚空这个字，这个词用了37次，日光之下有29次。所以这个虚空是在什么的状况之下？在日光之下，在日光之下。所以马上有个反思，什么是日光之上？好，我们待会儿再来说日光之上的事情。所以日光之下有什么样的情况产生呢？我们来一起来读前言哈，一章四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河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万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有困乏。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见。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责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对不起，那个字好像有一点小哈。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因为我们讲的是传道书，如果你有圣经哈，你在线上你也可以把它打开来。这边讲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在循环啊。我们看到很多不变的循环，人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讲到这个地的改变，一代过来，一代过去，地却相对的是一个长存的东西。它怎么样？每天日头出来又下去，好像很快啊，即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江河往海里流，可是海又填不满，表示说水是在循环。所以觉得人生好像一成不变，人生好像一成不变，人永远不能满足。他说人不能说尽，这些厌烦不能说尽，可是眼睛看又看不饱，听又听不足。今天在资讯发达的世界里面，我们有 internet 带来两个结果。我常常想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待会来讲虚空，这个日光之下有两个方向你可以选择。所以今天的我们活着今天的世界里面，有两个东西你可以选择的。传道书也告诉我们，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愚笨，一个是善，一个是恶。我们打开 internet 的时候，噗，跑出一个色情网站，这就是让你落在罪恶里面，撒旦的引诱。或是你在 internet 里面，我 garage 坏掉了，我怎么修呢？哎，赶快去找 YouTube， 我可以去修。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到网上去找很多圣经的怎么解释圣经的网站，当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当我们在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3年前我去参加中西部夏令会，就是在 Cedarville， 你们大概有去过，有没有人去过？大概以前教会我们常常夏令会就会去那边，在 Ohio 的 Cedarville。 那一年我们去的时候，讲员是两位，都是很资深的，一位是黄子佳牧师，一位是王守仁牧师。王守仁是神学院的教授，那他们讲到，我当然是比较传统比较老，我很喜欢他们的讲道。然后我有一天就跑去问王守仁牧师，我说王牧师，等排队要等很久，因为很多人要问他问题，所以他讲到都在骂人的，他真的都在骂人。他说这个 NIV 翻译翻的不好啊，你们要回去看原文。就像我们牧师现在跟你们带查经，他有时候要你们回去看希腊文，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因为 NIV 是一个算一个通译本，就有点像口语化的方式，比较容易懂，可是有时候他有些原意很难翻得出来。我去问他，我说王牧师，他好多人问他，王牧师你可不可以介绍我一两本比较好的解经书。他看着我一眼，什么什么解经书？读圣经，回去读圣经，世界上没有一本解经书比圣经更好的。 他没告诉我答案，所以我就回来，我也很，可是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每天的灵修？我们这次看的时候不懂，下次再看的时候懂一点点，我们在看别的经文的时候，哎，好像回到之前这段经文原来不懂了，现在懂了。神的话就是这样，经过经文帮助我们能够来懂。所以今天的传道书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人生是虚空的时候，我们会 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虚空的？那传道者是所罗门王，他就很有智慧的，这是他晚年写的。那我应该要介绍一下所罗门王，你们说你们都知道了，那我还是说一下好了。所罗门王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国度，这个国度里面他是 最强盛的一位王，他的版图是最大的。但我们知道以色列没出几个好王，因为他们很快的就离开神了。所罗门王我们知道他最有名的是他的智慧还有他的宝藏，他也很有钱的。他有钱因为他一生出来就含了一个金汤匙，因为大卫已经为他预备了很多很多钱财，为的是要建圣殿，为了要建圣殿。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年轻，当大卫 死的时候把王位交给他，那时候的所罗门是一个很年轻很谦卑的一个年轻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啊，你把以色列人交在我的手中，我怎么样来带他们能够走在你的正路当中？所以他跟神求智慧，求神给我智慧。神的回应是神就给他的智慧，神说，我不但给你智慧，我还要给你财富。所以神除了给他智慧也给他财富。所以所罗门一生不愁吃不愁穿，他建了一个很美的殿，献殿的祷告是在列王记上面最好的一段经文，你去看。可是后来呢，没有很久，很快的他结婚了。他讨了他的太太是谁？法老的女儿。那法老是谁？法老是埃及的法老，是一个信义教的。所以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他忘了他要依靠神，他觉得说，我要保有，要让以色列这个王国能够永固，我就用婚姻的外交。
They beat number 27-21. Oklahoma wins their sixth straight Big 12 title. Remember, they started 1-2 consecutive losses early on to Kansas State and the aforementioned Iowa State ball.
Dominant in that conference right now by Oklahoma as well. I mean, you can take your shots at the Big 12 overall.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lined up to do just that.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m that respect. They've been the sheriff of that town for sure.
All right, another score of note. You've got Texas A&M beating Tennessee. A snooze fest, 34-13. Texas A&M, a.k.a. the Aggies, they end up going 8-1 in the SEC. So, Sean, the question has got to be asked, and it's being asked many, many times today. Who is in
Alabama's plan?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他就来思考说，他就去寻找，他从他的经验里面，他从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在寻找说，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回去思想他一生所享有的喜乐、财富、权势、情欲上的满足、欢宴，还有神给他的智慧。他查了这么多，最后他结论是一切都是空虚的。我们来读第二章第10节到16节。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凡我眼前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光眼目光明，光明原文坐在他头上。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愚昧人和智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与死亡与愚昧人无异。他说，我劳劳碌碌、营营汲汲营营的一生，我得到了快乐，我得到我情欲上的满足，这是我劳碌中得到的份。但是后来我查看这一些我所劳碌所得到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捕风意思是什么？你要去抓，抓不到，你抓不到。所以最后他说，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在日光之下有一件事情，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管你多聪明或是你多愚昧，你都逃不了。那是什么？死亡。那是死亡。这本书讲来讲去，虚空的原因有一个，就是什么？死亡。人生短暂，人生短暂。摩西在诗篇90篇第十节讲说，人的一生70岁，对不对？长的话可以活到70岁，其中所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面我们会碰到，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面会碰到的。虽然13节 他说，我看出智慧胜过愚昧，智慧还是有用的，智慧还是有用的，还是比愚昧好一点。可是最终还是归于零，因为死亡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世上，我从小我们人的价值观念，一般的价值观念就是，我只要吃的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我只要付出努力，我会得着，是这样吗？你还是会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上，这些财富权势都会归零，都会没有。那你还，如果你今天我们在做的还是幸运的，因为神给我们的份是什么？你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你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你有房子，你有车子。你说不够，为什么？人的价值定在人上人，所以呢，他的房子比我大，我就不服，我要认真努力。我越认真越努力，我就可以有更大的房子。这就是人的价值观念，日光之下， 怎么样去定这个短暂的价值，就是这么一个方式。人是比出来，人在日光之下的价值是比较出来。小孩在小的时候，我们的小孩不能输在什么起跑点上面，一定要跑得比人家快。为什么？比。公司里面，我要往上爬，我一定要把人家踩下去，是不是这样？日光之下的价值，这么短暂的价值，就是在比，比来比去当中所定出的价值。可是所罗门告诉我们说，最终都没有价值的，因为人都会死，而且死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我们第三章就会讲到，生有时，死有时，很多有时有时哈，这个有时不是你能控制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中国人很多话是很好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不晓得你哪一天你要离开。所以你回到传道书在这里，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人就这样吗？而且这也不是只有所罗门的体会哈。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从小在教会，所以我圣歌也很熟。我也会常常去看人世间日光之下写的歌啊，这些反映出人心里面在想什么。有一首歌叫《好了歌》，它的名字就叫《好了歌》哈。事实上不是一首歌，后来有人就把它写成一首歌。那我之所以认识这首歌，是我在大学的时候，那台湾有一位民歌手啊，他就是把这首歌就写成了真正一首歌啊。他怎么唱？他说：“世人都晓圣贤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房中一对草没了。”我那时候唱起来，哎，这个旋律不错哈，蛮活泼的。唱到草没了的时候，很酸啊。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红楼梦》里面曹雪芹他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世人都晓神仙好，什么意思？我们世人都知道神仙好，为什么神仙好？神仙不会死啊，神仙是永恒的啊。可是我们人呢，没有办法。我们常常想到，我们需要，我们活着为了要功名，所以我们一生追求功名。可是你看过去的这些将相，今天在哪里？找得到的一堆方种，找不到的还真找不到哎。啊，你去看历史古迹哈，他说这个谁，或是你到国内啊，他告诉你，我去山东过，他说徐福是我们村子出去的，徐福有没有？徐福就是那个秦始皇派他去东瀛去找长生不老药，所以我到了山东以后，我找到好几个徐福哈，啊，说他都埋在不同的地方，找不到的啊。然后呢，第二讲到什么？金银忘不了，我们要赚的就是钱，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赚到的时候，时间不多了。我从很小就悟出一个道理，我常常很小的时候悟出一道理，我现在悟出的更清楚了。同样的道理，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可是呢，要去吃最好的牛排，好像又舍不得，啊，要去玩，只能家里附近玩一玩啊。那时候还坐公车啊，所以从小就有个梦想，我自己以后要部车子啊，要部车子，我可以走远一点啊。那时候就拼命赚钱啊，我希望，我没有想到我会到美国来。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想，我好多事情可以做。其实小时候比较快乐，你知不知道啊？你小时候你很多事情可以做，你有希望，你就希望我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的financial situation 很稳定，我女儿毕业了，她也不用我帮她付，可是呢，我发现我好像走不动了耶。 我就跟韵文说，哎，我们退休要去玩哈。可是我每次出去玩一趟，或是回去台湾探望我的岳父岳母，回来就好累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年轻的时候没有钱，到年老的时候有钱，买部大奔，买部 Benz 的车子来开，开不动，只能开到医院去，因为我得要去医院啊。这就是人的光景。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还年轻的时候，你憧憬我将来可以找到一位好的太太，啊，书中自有黄金屋。然后什么？自有颜如玉啊！啊，所以人是有一个概念，是说我要找一个最好的，我要找对我最好的啊！所以你不要，这些里面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啊！我要特别讲清楚，以我为中心的。所以我要找一个人，找一个郊区。可是他说什么？君生日日说恩情，在的时候每天都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你对我恩情怎么样？可是君死呢？又跟人家走了，啊，这不一定是会发生在我身上，只是 他把人生的百相讲出来哈。接下来讲到儿孙，啊，人说哎呀，我这个传道书也有讲到哈，也有讲到说你有100个儿孙，多子多孙多福气，啊，可是呢，慈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我们说孝子，孝子，这个孝子就是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很孝顺，叫孝子。现在那个孝变成 quote 是动词哈，是父母要去孝顺儿子哈，叫孝子。所以这就是人生的光景哈，人生的光景。为什么是虚空？因为以我为中心，因为是短暂的，因为永远满足不了。有一位很伟大的帝王，啊，这不是只发生在所罗门的世界，发生在曹雪芹写《好了歌》的时候。希腊有一位很伟大的 的皇帝亚历山大帝，我们都知道他活了33岁。他在希腊王国，他是马其顿王国，可是他那时候是希腊，把整个希腊都统治在他手中。他的版图欧亚非都有，很会打仗的一个人。他不光会打仗啊，他这个人不是只有很会打仗，他的哲学老师是谁你知道吗？他的哲学老师是亚里士多德。希腊的三个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他非常懂打仗之外，他对人生的哲学他也懂。可是很不幸的，他在33岁，当他版图一直往亚洲跨越进入亚洲的时候，他打到印度的恒河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病，他发现他不行了，班师回朝，要回当时的首都。在路上他下了三个愿望，三个遗愿。他说什么？第一个，我的棺材必须由我的遗孀独自运回去。第二个，在我回去的路上，在我过去以后，我要到墓园的路上都要撒满我宝库里面的金子银子和宝石，很多的耶。最后一个最重要，他说你们要在棺木挖2个洞，把我的手露出来，让世人知道我什么都带不走，我什么都带不走，我的医生也医不了我，所以他要跟着我一起回去，让世人看到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传道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他告诉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生命是短暂的。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唱 rock and roll 哈，还是唱 pop Bob Dylan， 我们都知道哈。我也是学了很多英文歌， 我这首歌叫 Blowing in the Wind， 风里面，在风里面吹动，被吹走了。这首歌很早就有了，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Bob Dylan， 我明德以前讲过他，2016年的时候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把一个人生一个现象也讲出来，在这首诗歌里面他说，一个男人要在路上走多少的路才会成为真正的男人，一只鸽子要飞过多少个海他才能够停下来休息。那时候是越战， Bob Dylan 写这首歌的时候是越战。他说什么？这个世界还要再发多少个炮，发多少个炸弹才能够被停下来？无奈啊，无奈。他说我去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在风里。抓不到，我找不到。人有很多的无奈，因为人是短暂，因为人会有死啊，会有死。还有人有很多不公平的，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好，我要快一点哈。第三章就讲到凡事都有定时，这什么意思呢？人生是短暂，有什么事情都有开始有结束，而且很多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所以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作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是神叫我们劳苦，哇，这下事情大了。原来我们的虚空是神叫我们在当中劳苦，为的是什么？要让我们受精炼。如果你不信神的话，或是你信神不服神的话，你会问神说，哎，这都是你给的耶，你给我们这么多劳苦，你是要我们经验什么呢？在传道书里面没有特别讲到死，为什么会有死？我们今天已经进入恩典时代，我们整本圣经神已经完完全全的启示给我们。所罗门那时候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之前有读过，他只知道死后有审判，可是他死是什么他不知道，死后是什么，他只知道死后有一个审判，神还是公义的，还是公正的。所以呢，他这里说，所以我们知道死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从罪来的，从罪来的。所以罪是因为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善恶两个字在吃了果子以后就出来了。所以什么叫恶？恶就是不认神为我们的神，就是恶。不认神为我们的神就是恶，所以这个就造成了罪，我们就落入了撒旦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最后会有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在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你逃不了，一个是纳税，一个是死，这是真的，是真的。所以不要逃税，不要逃税，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必须，耶稣也说该杀的归该杀，对不对？神的归神。所以神叫世人劳苦，是神原来的意思吗？不是的，是因为人亚当夏娃自大骄傲，以我为中心，认为说我也可以像神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我也可以像神啊。 他叫我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我吃了，撒旦告诉我，你吃了眼睛就明亮，你就聪明了。所以他们就吃了，所以我们就落入罪的光景当中。所以神叫世人劳苦是因为人的缘故，因为人的缘故。可是这里面有个功课 要学，传道书告诉我们，神在这当中是要我们受精炼。第十一节就讲到一个很好的概念，就讲到很重要的概念，他说神造万物，所以告诉我们神是造万物的，我们都是神造的，我们既是被造之物，主权在神的手中。而且他造的是什么？他造的是美好的。他是怎么造的？他是按照有他自己时间来造的，按照他的时间来造的。然后呢，又将永生，这个永生是一个永恒的意思，把一个永恒放在我们世人心里面。可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还是很难懂。一直到了恩典时代，耶稣基督来，我们终于懂了。当时比较难懂，是比较难懂。所以神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人有没有永恒？有的。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最我英文的时候，我说什么？海枯石烂啊！我的誓言永不变，我爱你一万年。为什么？你追求一个美好的东西，你希望能够永远，是吧？是的，我们人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可是是吗？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们在罪的当中，我们在死的权势底下，结婚那一刹那，在婚礼里面征召线，你愿意娶朋友为妻吗？我愿意，无论什么贫穷，无论病痛，无论富贵，什么时候都要，哎，好像很容易，对不对？结了婚以后，哇，没有那么容易耶。所以我们人啊，很多有一首歌哈，是李宗盛写的，你们知道李宗盛吗？你们会想啊，郑兆宪怎么会听这些啊？在人的歌里面，你可以听出人的无奈啊。他有一首歌说什么？相爱容易，相处难。我在结婚那个时候，我很冲动，我很爱他。哇，戒指装上去啊！之后呢？哇，很难相处哎。那我们在家，我们在家，我是讲我的例子，不要讲别人。我在家，我们家挤牙膏都是从屁股挤啊，挤。我他一来，滋，为这个挤牙膏吵起来了。煮菜姜皮，我小时候我妈煮菜都要削姜皮的，他就我说这皮不削掉不干净，然后他妈说他说我们家都不削皮的耶，因为皮也比较营养啊。我告诉你，现在我煮饭了，我都不削皮了。所以，我们人里面有个永恒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里面哈。所以，这个永恒碰到短暂生命的时候就无解了，人就无解了。人一短暂一生，70、80，最多100岁，想说我汲汲营营，我忙忙碌碌，我赚的钱，我是要干嘛？有些人甚至刚好都没有时间去享受就走了。啊，传道书里面有讲到，你回去看传道书，其实传道书很有意思，他讲到你赚了很多钱，你劳劳碌碌，你留给你的小孩。哎，怪怪，他怎么也不用劳碌，他就可以得到我所劳碌的。他更有意思的，他很讽刺，他说：如果你教你给你的小孩或是小孩的小孩，他是个恶人怎么办？不要说这事情临到你身上，我也会想，哎，我也会想，我想什么？我就一个女儿，啊，她小时候还有时候会跟我讲说：爸爸，你以后你的东西都是我的耶，你的钱都是我的耶。 啊，感谢神，他长大他不会讲哈。他现在我有时候跟他说，我给你一点钱啊，你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他说不用，我自己哈，感谢神。所以，可是我想说，哎呀，当然我不是很有钱了哈，可是我还是会留很多东西。那我到时候留给他，万一他跟他先生吵架怎么办？那要分一半给他耶。这就是人的矛盾，这就是人的矛盾。所以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人是有永恒的啊，永恒的。好，我要很快的再过去了哈。所以记住几个，就是人是短暂的，人是有限的，人生很多时候是荒谬的。它里面也有讲到说。我很快的把几个概念，他有讲到说，中国人说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啊，善恶不报，只是时候未到。他说不是的耶，有些艺人呢，很快就死掉了耶。啊，在哪里说到？看一下哈，我很快跳到。这里七章十五节，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二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好人没有好报的，不一定都有好报的。可是坏人呢，吃得老满肠肥，寿终正寝，延年益寿，你不气死吗？这就是我们活的时代，就是这样。可是所罗门最后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后有什么？有审判。神的审判，不管是义人或恶人都有审判，神会还你公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活着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今天我活的生命是什么？是一个永久的价值，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所罗门告诉你的就是，告诉你我就是这个，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个永恒的价值？只有跟神建立关系，只有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中间有一些我就跳过去了哈，时间花太多时间解释很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回到，我把这是他一些总结，我读给大家听。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喜乐、财富、权势、欢宴、情欲、智慧、长寿、寿命啊，这些虽然智慧胜过愚昧，它是什么意思？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那么多不公不义，也不一定你付出你就一定会得到，可是你还是要用这个有限的智慧去活每一天。这是这样，不是告诉你就宿命论，那我就什么都不做，我听天由命。所以人有时候很奇怪，要么就很极端，人定胜天啊，那要不然就听天由命啊，啥事都不干啊。这里面传道书也有讲，懒惰的人什么手握起来，然后一直吃自己的背哈。所以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你去看圣经，我常常讲说，你看圣经有用三个，要用三个方式来看，有三个学问呢哈。第一个，圣经是一个历史，你不能说我只看恩典，我不看旧约，不行的。我们今天就是看到旧约，旧约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啊。你说不是啊，真弟兄，我们科学发达了，以前人走路啊，我们现在开车啊，坐飞机啊，是啊，我们是发达了。科学可以带动我们人的进步，科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没办法。 COVID-19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办法。你今天还想得出为什么会有 COVID-19 吗？我没有去想，我只想说神给我这段时间做什么。神给我这段时间，在我生命里面忙忙碌碌、隐隐汲汲营营当中，神让我放慢脚步来思想，我到底还要怎么活我未来的日子。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 很多人生了这场病他就走了。所以箴言第九章十一节他也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很重要。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敬畏就是尊他为大。你怎么能尊他为大？你必须相信他，不是只有脑子里面哦，你们信的神我也很敬畏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必须要跟他有关系的，你才能够敬畏他。我刚刚跳过去有个地方讲到在圣殿献祭的事情，我们必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对他有敬畏的心。因为你敬畏他，所以呢你听他的话，你遵行他的旨意，他的诫命你要遵行。你不遵行他的旨意不叫敬畏啊，只是嘴巴讲一讲而已啊。主啊主啊，在马太福音不是说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有遵行神旨意的，遵行我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还有另外一个至圣，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怎么认识这一位至圣者？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恩典时代、在教会时代，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你要怎么认识他都在这里面。有些慕道友甚至弟兄姐妹问说，我很还有一些没，就是慕道友或是还没有信的说，你把神显给我看。神已经在这本圣经里面告诉你了。我们基督徒也是，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神对我有什么旨意？那这本书里面好好花心思去读这本神所留下来的话语，很重要的。感谢神，今年 COVID-19 哈，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上网去上很多培灵的课程啊，对不起，培灵的课程或什么。所以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这一位神，造我们的神，才会让我们变成聪明。这个聪明，这个智慧，就是在日光之上，是教你怎么样活出一个生命，是可以达到永恒的。怎么可以达到永恒？耶稣说，你们的心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这是我们活的当下，这是虚空。可是耶稣又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你当积财宝在天上。什么意思？地上的财宝可以成为神国所用啊，在天上啊。现在我们今天活的是在天国里面，只是我们的王还在神的右边。我们的王是谁？耶稣基督。可是天国已经在你我的心里面了。这个天国就是谁？你我，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教会就是天国的一个单位。我们在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只要凡事放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节，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意思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的啦，因为我们成圣的路是一天一天走，我们可能离世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像基督完完全全，可是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像他。所以他二十一节他就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死了不是虚空，我死了不是虚空，人死不是灯灭，人死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我们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认识我们这位神。怎么去认识这位神？就是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按照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去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任何灰色的。还有一位王哈，应该是要跟大家讲，这位王就是日光之上的王，这位王就是耶稣基督。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也是很多不懂，他说一章十五节，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还有第七章十三节，所罗门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曲的谁能变为直呢？所罗门的时代路是弯曲的，很多你不了解的，不公不义，还有很多 很荒谬的事情。我在看传道书的时候，我想所罗门，你是一国之尊，你是国王啊，可是很多事情你也处理不了。他里面也讲到人被欺压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讲到了。这个社会有人很富足的，也有很低贱的人是被欺压的。在那个地方，所罗门说什么？这些人啊，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所以有时候传道书读不懂就是这样，它是有一个场景，它有一个主题，它告诉你说，如果你是以人的角度，没有神的角度，如果活在一个世界里面，你是一个很低阶层的人，你又被欺压，那时候很多的被欺压，然后你又没有公平，没有人帮你伸冤，生不如死啊。可是他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所罗门又讲到什么？讲到什么？活的狗胜过于死的狮子，很 confused。其实一点都不 confused。他为什么讲这个呢？他说，只要你活得有口气在，你怎么样？你有机会啊！你有什么机会？赚更多钱吗？不是的，你有机会可以认识这位神。所以他说，冲智慧人到商家去，愚昧人到宴乐的地方去。什么意思？聪明的人要到商家去，到一个家里有人过世的地方。为什么？让你到那个地方，你会思想说，哦，原来人会死啊，原来人会死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活得像永远不会死一样啊，冲冲冲冲冲啊，到有一天你要死的时候，回头一看，哎，我这一生怎么活的？我不知道。不要是这样子的，不要是这样。神给我们一生，为什么说一直在轮回，一直在轮回？神为什么给这些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在这不代在一代又一代日光之下，有这么多不解的事情？神给你一个机会，神在找你啊，神在找你啊。神在你活的日子当中，他要找到你，你跟他回应。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给他寻见。神主动的来找你。人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有一天走的时候，你不晓得你为什么来。就像这边讲的，虚空的虚空。如果你走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都要走。如果你走的那一天，你说感谢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认识了神，我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给我有永恒的盼望，就值得。神给你机会。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黄泉路上无老少，谁什么时候走我们不知道。很讽刺的一句话，可是是事实啊，我们不能不去面对的。所以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在弯曲的路，神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修平了。他付的代价就是 他自己神的爱子变成人的样式，经过圣灵怀孕，没有任何的罪，他来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为你我把这个路给拉直了。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想说，我要拿什么来跟神换呢？神不要你换了，神不要你换了。最后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哈，我们现在建堂，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的。我们说我们要奉献，对不对？奉献的概念是什么？奉献跟献祭是一样的概念，很多时候是出于感恩，是出于感恩。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这样想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跟神说，神啊，今年我有可能会再升一级哦，如果我加薪的话，我奉献会多给一点。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很错误的观念。神啊，今年股票让它涨多一点，我年底我就可以奉献多一点，不是要建堂吗？神不需要你交易的，我们的神不是人所造出来的偶像，人造出来的偶像是我们要取悦他，我们去拜他，我们怕他，我们好像收买他。神不是，神已经都有了，神只希望你就像一个单单纯纯的小孩来到他的面前，来跟他说，我尊你为大，你是我的神，我听你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给我们一个观念，神不是可以交易的，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他给我们。我没有时间讲到里面那个份字，那个英文字叫 portion。 神也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在座的，让我们出生在一个很爱我们的家庭，让我们能够到了美国读书，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有很多人没有的。我们就抓住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好好的在这个短暂的今生活出永恒的价值。传道书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要想想看，神给你就这一生的机会，什么时候走你不知道，好好抓住这个机会，他已经来找你了，他已经来找你，你只要回应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每次看到主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真是无法形容我们怎么配得你的恩典。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忙忙碌碌，营营汲汲，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为的是我比别人好，我常常要在别人面前显出好像我比人家强。主，这是世界上的价值，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自己，因为你的世界，你对世界的价值是定在永恒的。你来是出生在一个马槽里面，是出生在一个没有人看重的地方。主，你卑微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可是你却成就这么伟大的事情，我们真是要满心感谢你。希望主你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样式，等有到有一天主我们离世的时候好得无比，我们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救得胜的名，阿们。